动物庄园第六章。那一年，动物们干起活来就像奴隶一样，但他们乐在其中，流血流汗，甚至牺牲也心甘情愿，因为他们深深地意识到，他们干的每件事都是为他们自己和未来的同类的利益，而不是为了那帮游手好闲、偷摸成性的人类。从初春到夏末这段时间里，他们每周工作60个小时。到了8月，拿破仑又宣布星期天下午也要安排工作，这项工作完全是自愿性的。不过无论哪个动物缺勤，它的口粮就要减去一半。即使这样，大家还是发觉有些活就是干不完的，收获比去年要差一些，而且因为工作没有及早完成，本来应该在初夏播种薯类作物的地也没种成。可以预见，来冬将是一个很艰难的季节。风车的事引起了意外的难题。按说庄园里就有一个质地很好的石灰石矿，又在一间小屋里发现了大量的沙子和水泥，这样所有的建筑材料都已齐备。但问题是，动物们刚开始不知道如何才能把石头弄碎到适用的规格，因为他们没法像人类用双手使用工作。于是他们想出了一个办法，利用重力的作用。再看那些巨大的原石，虽然大都无法直接利用，但整个采石场上到处都是。于是动物们用绳子绑住石头，然后由牛、马、羊以及所有能抓住绳子的动物合在一起，甚至猪有时也在关键时刻搭个帮手，一起拖着石头慢慢的、慢慢的沿着坡拖到矿顶。到了那儿，把石头从边上推下去，在底下就摔成了碎块。这样一来，运送的事倒显得相对简单一些了。马驾着满载的货车运送，羊则一块一块的拖，就连穆里尔和本杰明也套上一辆旧两轮坐车，贡献出了他们的力量。这样到了夏末，备用的石头便积累足了。接着在猪的监督下，工程就破土动工了。但是整个采石过程在当时却进展缓慢，历尽艰辛。把一块原石拖到矿顶，常常要竭尽全力干整整一天。有些时候石头从崖上推下去了却没有摔碎，要是没有爆克色，恐怕什么事儿都干不成。看着他一寸一寸吃力地爬着坡，呼吸急促，巨大的身躯浸透了汗水，动物们无不满怀钦佩和赞叹。克莱夫常常告诫他小心点，不要劳累过度了，但他从不放在心上。对他来说，我要更加努力工作和拿破仑同志永远正确这两句口头禅足以回答所有的难题。而且他把原来每天早晨提前半小时叫醒他改为提前3刻钟。同时尽管近来业余时间并不多，但他仍要在空闲时间里独自到采石场去，在没有任何帮手的情况下装上一车碎石，推去倒在风车的基地里。这一夏季，尽管动物们工作得十分辛苦，他们的境况还不算太坏。虽然他们得到的饲料不比琼斯时期多，但也并不比那时少。另外，动物们干活的方式在许多情况下不但效率高，而且省力。再说如今的动物们都不偷不摸了，也就不必用篱笆把牧场和田地隔开，因此便省去了大量维护树篱和栅栏的劳力。话虽如此，过了夏季，各种各样意料不到的缺陷却暴露出来了。庄园里需要煤油、钉子、线绳、狗食饼干以及马蹄上钉的铁掌等等，但庄园里又不出产这些东西。后来又需要种子和人造化肥，还有各类工具以及风车用的机械。可是如何搞到这些东西，动物们就都想不出了。一个星期天早晨，当动物们集合起来接受任务时，拿破仑宣布他已经决定了一项新政策，说是往后动物庄园将要同邻近的庄园做些交易。这当然不是为了任何商业目的，而是仅仅为了获得某些急需的物资。他说为风车所需要的东西一定要不惜一切代价，因此他正在准备出卖一堆干草和当年的部分小麦收成。而且再往后如果需要更多钱的话，就得靠卖鸡蛋来补充了，因为鸡蛋在威灵顿总是有销路的。 拿破仑还说，鸡应该高兴地看到，这一牺牲就是他们对建造风车的特殊贡献。动物们再一次感到一种说不出的别扭，绝不和人打交道，绝不从事交易，绝不使用钱，这些最早就有的誓言，在琼斯被逐后的第一次大会议上不就已经确立了吗？订立这些誓言的情形至今都还历历在目，或者至少他们自以为还记得有这回事儿。那四只曾在拿破仑宣布废除大会议时提出抗议的幼猪胆怯地发言了，但在狗那可怕的咆哮声下很快又不吱声了。接着羊又照例绵绵地叫起来，叫四条腿好两条腿坏，一时间的难堪局面也就顺利地对付过去了。最后拿破仑抬起前蹄平静气氛，宣布道他已经做好了全部安排，任何动物都不必介入和人打交道这种明显最为讨厌的事情中，而他有意把全部重担放在自己肩上。一个住在威灵顿的叫温普尔先生的律师已经同意担当动物庄园和外部社会的中介人，并且将在每个星期一早晨来访以接受任务。最后拿破仑照例喊了一声动物庄园万岁，就结束了整个讲话。接着动物们在唱完英格兰兽后纷纷离去。后来 Giga 在庄园里转了一圈才使动物们安心下来，他向他们打保票说，反对从事交易和用钱的誓言从来没有通过过，搞不好连提议都不曾有过，这纯粹是臆想，追溯其根源很可能是斯诺鲍散布的一个谎言。对此一些动物还是半信半疑，枝嘎却狡黠问他们道，
你们敢肯定这不是你们梦到一些事吗？同志们，你们有任何关于这个誓约的记录吗？他写在哪儿了？
自然他们并没有看到有关这类东西的文字，因此动物们便相信了是他们自己搞错了。那个温普尔是个律师，长着腮络子，矮个子，看上去一脸奸诈相，他经办的业务规模很小，但他却精明过人，早就看出了动物庄园会需要经纪人，并且佣金会很可观的。按协议每个星期一温普尔都要来庄园一趟，动物们看着他来来去去犹有几分畏惧，避之唯恐不及。不过在他们这些四条腿的动物看来，拿破仑向靠两条腿站着的温普尔发号施令的情景却反而激发了他们的自豪感，这在一定程度上也让他们感到了这个新协议是顺心的，现在他们同人类的关系确实今非昔比了。但是人们对动物庄园的嫉恨不但没有因为它的兴旺而有所消减，反而恨之弥深，而且每个人都怀着这样一个信条，动物庄园迟早要破产，并且关键是那个风车将是一堆废墟。虽然如此，他们对动物们管理自己庄园的能力也不由自主地刮目相看，其中一个迹象就是他们在称呼上不再故意叫它曼纳庄园了，而开始用动物庄园这个名正言顺的名称。他们放弃了对琼斯的支持，而琼斯自己也已是万年俱焚，不再对他的庄园抱有希望，移居到国外另一个地方了。如今多亏了这个温普尔，动物庄园才得以和外部社会接触，但是不断有小道消息说拿破仑正准备同福克斯伍德的皮尔金顿先生，或者是平彻菲尔德的弗雷德里克先生签订一项明确的商业协议，不过还提到这个协议永远不会同时和两家签订的。大概就是在这个时候，猪突然搬进了庄主院并且住在那里了。这一下动物们又似乎想起了有一条早先就立下的誓愿是反对这样做的，可枝感又叫他们认识到事实并非如此。他说猪是庄园的首脑，应该有一个安静的工作场所，这一点绝对必要。再说对领袖的尊严来说，住在房屋里要比住在纯粹的猪圈里更相称一些。尽管这样，在一听到猪不但在厨房里用餐，而且把客厅当作娱乐室占用了之后，还是有一些动物为此深感不安。鲍克瑟倒蛮不在乎，照例说了一句拿破仑同志永远正确，但是克拉夫却认为他记得有一条反对睡床铺的戒律，他跑到大谷仓那里试图从题写在那儿的七戒中找出答案， 结果发现他自己连单个的字母都认不过来，他便找来了穆里尔。
穆里尔，你给我念一下第四条戒律，他是不是说绝不睡在床上什么的？
穆里尔好不容易才拼读出来。
上面说，任何动物都不得睡床、盖被子。
克拉福觉得太突兀了，他从不记得第四条戒律提到过被褥，可他既然就写在墙上，那他一定本来就是这样。赶巧这时候，芝嘎在两三条狗的陪伴下路过这儿，他能从特殊的角度来说明整个问题。
那么，同志们，你们已经听到我们猪现在睡到庄主院床上的事儿了，为什么不呢？你们不想想，真的有过什么戒律反对床吗？床只是指一个睡觉的地方，如果正确看待的话，窝棚里的稻草堆就是一张床。这条戒律是反对被褥的，因为被褥是人类发明的，我们已经把庄主院床上的被褥全撤掉了，而睡在毯子里，他们也是多么舒服的床啊。可是同志们，我可以告诉你们，现在所有的脑力工作都得靠我们来做，和我们所需要的程度相比，这些东西并不见得舒服多少。同志们，你们不会不让我们休息吧？你们不愿使我们过于劳累而失职吧？肯定你们谁都不愿意看到穷死回来吧？
在这一点上，动物们立刻就使他消除了疑虑，也不再说什么有关猪睡在庄主院床上的事儿了。而且数日之后，当宣布说往后猪的起床时间要比其他动物晚一个小时，也没有谁对此有什么抱怨。直到秋天，动物们都挺累的，却也愉快。说起来，他们已经在艰难中熬过整整一年了，并且在卖了部分甘草和玉米之后，准备过冬的饲料就根本不够用了。但是风车补偿这一切，他这时差不多见到一半了。秋收以后，天气一直晴朗无雨，动物们干起活来比以前更勤快了。鲍克瑟甚至在夜间也要出来，借着中秋的月光干上一两个小时。动物们则乐于在公余时间绕着进行了一半的工程走来走去，为他们竟能修建如此了不起的工程而感到惊喜交加。唯独老本杰明对风车毫无热情，他如同往常一样，除了说驴都长寿这句神乎其神的话之外，就再也无所表示了。十二月到了，带来了猛烈的西北风，这时常常是雨天，没法和水泥，建造工程不得不中断。后来有一个夜晚，狂风大作，整个庄园里的窝棚从地基上都被摇晃起来，大谷仓顶棚的一些瓦片也刮掉了。早晨，动物们走出窝棚，发现旗杆已被风吹倒，果园边上的一棵榆树也像萝卜一样被连根拔起。就在这个时候，所有的动物喉咙里突然爆发出一阵绝望的哭喊，一副可怕的景象呈现在他们面前，风车毁了。他们不约而同地冲向现场，很少外出散步的拿破仑率先跑在最前头。是的，他们的全部奋斗成果都躺在那儿了，全部夷为平地。动物们心酸地凝视着倒塌下来的碎石块，一下子说不出话来。拿破仑默默地来回踱着步，偶尔在地面上闻一闻，他的尾巴变得僵硬，并且还忽左忽右急剧地抽动。对他来说，这是紧张思维活动的表现。突然，他不动了，似乎心里已有了主意。
同志们，你们知道这是谁造的孽吗？那个昨晚来毁了我们风车的仇敌，你们认识吗？斯诺豹，这是斯诺豹干的。这个叛徒用心何其毒也，他摸黑爬到这儿，毁了我们近一年的劳动成果。他企图借此阻挠我们的计划，并对我们进行报复。同志们，此时此刻，我宣布判处斯诺豹死刑，并给任何对他依法惩处的动物授予二级动物英雄勋章和半普世尔苹果。 活捉他的动物将得到一整普什尔苹果。
动物们得知斯诺鲍竟能犯下如此罪行，无不感到十分愤慨，于是他们在一阵怒吼之后就开始想象如何在斯诺鲍回来时抓住他。差不多就在同时，在离小山包不远的草地上发现了猪脚印，那些脚印只能跟踪出几步远，但看上去是朝着树篱缺口方向的。拿破仑对着蹄印仔细地嗅了一番，便一口咬定那蹄印是斯诺鲍的。他个人认为斯诺鲍有可能是从福克斯伍德庄园方向来的。
不要再迟疑了，同志们，还有工作要干，我们正是要从今天早晨起开始重建风车，而且经过这个冬天，我们要把它建成风雨无阻。我们要让这个卑鄙的叛徒知道，他不能就这样轻而易举地破坏我们的工作。记住，同志们，我们的计划不仅不会有任何变更，反而要一丝不苟地实行下去。前进，同志们，风车万岁，动物庄园万岁。